感谢主照顾我们大家平安啊！我们按照预定的时间啊，这个月今天又是我们的圣经讲座啊。因为是圣经讲座，所以我们没有拍翻译啊，就小弟直接用国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道理啊。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在约书亚记十四章啊，我们可以翻开约书亚记十四章。那讲台的那个会堂的后面有讲义，如果你需要啊，你可以到后面拿讲义可以参考。那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这一章主要在谈到加勒啊，这个在旧约圣经281页约书亚记十四章啊，约书亚记十四章，古约圣经281页。啊，那因为我们今天要集中早上要集中介绍加勒啊，所以有些不必要的啊强调的经节我们就省略啊。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要从第六节开始看。啊，先看到十二节啊，我们大家把它读一次啊，比较有印象。约书亚记的十四章第六节到十二节，我们用国语一起把它读一次。预备开始。那时有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我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约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有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就把他们赶出去。好，我们读到这里哈，这里大概在介绍加勒啊，加勒。那加勒这个人大概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不陌生啊。那啊，通常我们在教会举行敬老会的时候啊，我们大概上个礼拜是不是啊举行敬老会，一般人啊主领的人大概会谈到加勒啊，因为加勒他在他的圣经的记录里面，不管他的信仰、他的生活、他的各方面，都成为信徒的一个很好的模范，所以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很典范信徒的典范。那因为他在这一段圣经他讲话的时候，他是85岁啊，年纪很大啊，然后留下很多好的一些典范啊，所以我们很多教会在啊。都有那种老人团契啊，我们很喜欢把这个老人团契 啊，把它取名叫加勒团契，啊，代表说加勒在我们心中啊，它有它的分量。啊，那啊，今天因为要跟大家分享啊，我虽然这个圣经很熟，我重复的来思考，来想它的问题。加勒的道理啊，不只对老人来讲的，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一样，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老，对不对？包括年轻人，有一天我们也会老，哦，所以不是说你到老的时候才学某些道理。那对老人家来讲，当然更有一些启发作用，哦，所以我觉得说对我们所有的信徒应该有一种很好的帮助。那我的讲义大概 分成四个重点，哦，大概四个重点。第一个讲评价，哦，圣经里面对他的评价，这个评价里头三部分，一个是神给他的评价，第二是摩西，第三他本身，他自己掂量我大概什么样子，自己也做一个评价。人的评论其实是不错，但是更宝贵是神的评论，神给予的肯定。那有关加勒的故事，如果我们年轻人你可以记得住的话，他的事情在民数记十四章，还有约书亚记十四章，都是十四章，啊，所以你如果还年轻，啊，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民数记十四章，哦，应该涵盖了十三、十四，这是他四十岁做探子的时候的记录。那到了约书亚记十四章，是他八十五岁他所讲的话。那我们因为要很容易记住他的圣经记在什么地方，所以给他一个方式，就是都是十四章，有必要你可以互相引证。好，那我们先看民数记十四章，在这个地方是神对耶稣亚对加勒一个肯定。看民数记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十四章二十四节，旧约181页，十四节，这里这一段话是神说的啦。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是神对加勒的肯定，也是应许，因为在从十三章开始，摩西带领他的以色列同胞已经到迦南地边界，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那个地方虽然是很好，但是敌人也很强，所以十个探子，有十个探子主张不要去，敌人太可怕。他们形容我们自己像蝗虫，像蚂蚱一样，敌人像巨人，两相对照，对方太强盛，所以他们赞成说他们主张我们不要去。其实摩西派他们去窥探，不要他们 做决定，探子没有做决定的权利，只是去窥探那地方好不好，水果多不多，敌人的状况怎么样，只是了解一下。进攻是必然的，不需要探子做决定。所以这十个探子回来报告，他们逾越了他们的本分，虽然他们报告的情况没有错，他们擅自主张不要去。当时加勒跟耶稣亚也是十二探子当中的成员，就他们两个独排众议，所以首先就加勒起来讲话，他安抚这些其他的弟兄，我们一定要去，神会帮助我们，没有错，敌人很可怕，但是神会帮助我们。他讲这一段话惹起了 其他人的不满，所以到十四章哦，那些其他的人要拿石头去击打加勒跟耶稣一样，要把他们打死，哦，要把这两个探子打死，哦，后来神，哎，亲自来处理，很生气，就是十四章的故事。神后来就做一个决定，因为当时出埃及二十岁以上的男丁能够征战的人数大约六十万，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大约六十万，所以神很生气，就做一个决定，你们这些人不配，因为不相信神的应许跟能力，不配得到迦南地，所以都会死在旷野，所以让他们到旷野去流浪四十年，当中只有加勒跟耶稣亚留下来。所以在这里这一段话就是神对加勒的肯定，神跟他讲，在这里也在摩西前面就讲为什么加勒可以得到神这种肯定这种荣耀，神说他有专一的心，很专注，要跟从神，专一的心，专一的心，有一个心智跟人家不一样，很专注的心，要跟随神，要得到应许之地。所以神在这里二十四节给他一个承诺，也是应许，将来我要给他他所走过的地方，因为他当探子的时候，他们是从迦南地的南往北，到北探查过很重要的一个地区，就是希伯伦。所以神在这里讲，等于是说将来给他的赏赐是他做探子的时候所走过的一个区域，在这里就是神的应许，可是因为其他的人都没有信心，惹起神的愤怒，所以神没有让他们马上进入迦南地，让他们回转到旷野，在那边流浪四十年。有一个很让人很无奈的，回到旷野去那边磨这样，那是对没有信心人的操练啊，也是一种处罚，对不对？那如果加勒跟耶稣有信心，干嘛还要说这种熬炼呢？所以他是被群体所连累，但是加勒跟耶稣亚他们就要跟着大家一起回到旷野，在那边绕了四十年。有信心的人有时候会被旁边的人连累，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道理，但是加勒他没有怨言，他虽然被别人拖累了，他都没有埋怨呢。我们一般人如果是被连累到，我们都会很满肚子牢骚，对不对？都是你害的，都是谁害我的啦，一辈子发牢骚。加勒从来没有发牢骚，如果说这是他当探子的时候四十岁，他说在分产业的时候，就是耶稣雅记十四章，他说看啊，我八十五岁了，经过四十五年呢，他还持守那个心智，所以神给他一个肯定，专一，另一个心智就是专一跟随神，摩西也给他这个肯定，所以第一个我的讲义的第一段，圣经对他的评价，神的评价最高，摩西当时的领导者给他评价，还有他自我评价，很高的。那如果说一个圣经的人物的被神跟人都评价很高，那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我要讲第二点，他有什么特色，为什么他配得到这么多的恩典跟特别的荣耀，为什么？虽然神讲出理由了，他专一的心跟从神，可是不是只是一个理念啊， 人活在世上不只是一个理念，你还有一点的生活作息，你的行为啊，通常要表现出来。还说我的第二段里面他的特色，他的特色，这是他整个生活信仰结合在一起所表现的几个特点我们做分享。第一个就是专一跟随了，这个就我很快就带过专一跟随。困难的地方不只是他还要去抗拒其他的探子的压力，还有群众的压力，大家都反对。你看在那种排山倒海来的压力的之下，他能够独排众议，甚至那些人要用石头打死他呢，整个场面对他很不利。他还能够坚持，如果不是对神有一个专一的心很难去抗拒。还报告后来他们要流浪旷野四十年，都很专一的，然后不发牢骚的心智不降低的第二个，他抓住神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我刚所看到的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神给他那个承诺也是应许，还没有得到但是四十年前神这样说的他就相信。而且这一段路他走过，希伯伦他这个土地他踏过，他走过然后他听过神的承诺，他就记住几十年他没有忘记。有时候时间一直过去，时间久了会冲淡我们的热情，冲淡我们的冲力还有斗志。如果说你这个时间里面又加上很多困难压力考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敢有一点雄心壮志，对不对？时间是一个很可怕的考验，越久的时间，因为在时间之下很多事情会变，包括人自己，你的肉体会慢慢的衰老，心智会慢慢的没有那么坚强。所以在时间长时间的考验之下，我们人很多东西会慢慢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发现加勒经过这四十多年他没有退步，如果说没有退步我觉得还不足啦，应该他有进步，因为肉体他越来越衰老，他还能够跟年轻一样表现说他非常坚强他没有变，其实是变了，对不对？他应该衰老的，他为什么没有衰老，变得很坚强，变得比年轻人更厉害，那是他的变，其实是他整个心态没有变所以他很平凡也是很不凡我们只是一个形容，不死的老兵，谁能够不死呢？谁能够不衰老呢？都会。但是在加勒的身上我想我们除了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一个额外的联想，我们现代人因为环境不错，生活不错，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媒体在电视等等，有时候说希望永葆年轻，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形容这个艺人哇，他是冻龄的，不会老的，已经四五十岁了，五六十岁还跟二三十岁一样冻龄，永葆年轻。现代人很非常沉迷在这种里面，其实不错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会想尽办法吃健康食品注射什么药物整容等等，要维持一个年轻。加勒怎么维持他的年轻？这是他的特色，从生活，从信仰，从内在。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一个引申，如何追求年轻，永远年轻，不会老化我们在加勒身上我们可以学到永葆青春充满活力， 他的精气神都不会衰退。世上怎么有这种人？不可能。但是迦勒做到了，他所呈现的做到了，比年轻人更好的表现。所以我们刚讲的他的特色，第二个，抓住神的应许，神给他这个承诺，神的应许是神的话，对不对？神不会改变，他相信神是信实的，永远不会变。神既然答应我，神不会欺骗我，他相信神。然后神给他这个应许，不只是一个安慰，给他一个目标，你走过的地方我要给你，那就是希伯伦，给他一个目标。所以人活着要有目标。我自己曾经讲过一篇道理，目标导向，你的一生要有一个目标，为这个目标，为你的理想来奋斗，它会对你产生一种自我激励的力量，不断的提升，可以穿越时间的很多考验。所以迦勒他抓住神的应许，让他能够排除万难，因为 他相信神不会骗他。然后希伯伦这个地区他走过，有圣经学者这样形容呢，他一走过以后他就沉迷了啦，哇，这个地方太好了，思思念念，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好像希伯来书讲的，如果我们信徒尝过神天恩的滋味啊，如果尝过天恩的滋味，你会看清世上的东西。今天很多人，有些人啊，他很难割舍世上的东西 的诱惑，力量太大，很难割舍。可是我们看迦勒，他也可以说尝过天恩的滋味，听过神的承诺，走过这一段路，看到那里的果实好得无比，他相信这是他的终极目标，活着的终极目标，我要到这个地方，而且神答应我这个地方好得无比，如果神将来按照他承诺的给我，对我来讲是莫大的殊荣，是荣耀。如果这是极大的荣耀，好，那按照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说的，现在所受的苦楚如果跟将来的荣耀来比较，不足介意，算什么。好，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们就不翻了。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在旷野跟大家这样磨难四十年，而且还没完呢？四十年只是走完旷野路，然后跟耶稣亚进迦南开始战争，七年战争，很辛苦了。所以迦勒的下半辈子，如果从四十岁开始算，他日子并不轻松啊。如果不是旷野的流浪，就是看到别人的埋怨，不然就是被别人拖累，然后进迦南地以后还要战争，到自己85岁了，最难的挑战来了。所以他的下半辈子不轻松，可是他非常非常乐观。为什么？我相信神的话在他内心不断的激荡，产生目标，让他能够排除万难，现在的苦楚算不得什么。所以要讲第三点，这是我的重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随遇而安，在旷野流浪，周遭的都是很多没有信心的，动不动就埋怨神埋怨人，他是有信心的，他本来不需要跟他们一起在那边流浪，可是他被拖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应该要很无奈，可是他都不埋怨的，应该会很气馁的才对啊，可是他没有，他能够随遇而安，走到哪里算哪里，但是他一直准备好，所以他能够在85岁的时候说看哪，看哪，充满乐观，他这一段话我等一下会详细说明，那是我另外一个小重点。他说看哪，我85岁，非常乐意，非常乐观，他能够接纳自己，哇，年纪这么大。我在不少的地方 因为到处都有敬老会嘛，有时候 有一些老人家私底下聊天啊，年纪越大啊，老会啊没路用啊，老会啊怎么换。我们有一个台中教会张长老，他读中文系的，他跟我说翻作老废废物了，老废物了。我想哎，好像有道理啊。平常人没有直接想到坏处，可他就说哈，如果换作老会，就说我没有用呢，越老越没有用，那对自己的将来啊很消极，好像苟活一天就算一天而已。但是家的是说看呐、啊，他也不是说哀哉，他不是很无奈的，他非常乐意的，看呐、啊，我85岁，他有雄心壮志，他还有事情要做呢。真的有雄心壮志的、哦、我们年纪越大真的志气会越来越小、哦、我自己也一样，越来越不敢有那种大的志向、哦、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说我要写10本很好的书，我写到第7本，到今年我想罢了罢了，我不胜过我列祖、哦、放弃了。其实书名内容都有了，我已经力不从心了。年纪越来越大，因为那个要很专注很安静，还有神的带领。所以你看加勒他85岁他还能够有那个目标，不是常人。我是说他的内在不是常人的力量，有神赋予的力量，他能够随遇而安。保罗讲的有余或者不足、哦、不管是顺境逆境、啊、不管什么环境，我都能够很坦然，他说我经过学习的。这是对我们来讲，至少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理想啊。你真的能够随遇而安吗？我觉得很难。顺境逆境苦乐你都同样的心态、哦、我觉得了加勒他好像做到了，环境不管好坏，因为至少在他85岁的时候他讲那一段话，看哪、啊、我85岁的很乐观，有奋斗的精神。如果不是有一个非常充实的内在的力量，没办法表现出这种心态跟这种价值观。所以他的价值观不在世界，他能够看淡，他不但是不埋怨。如果说他当探子的时候，他跟约书亚是同类型的，有信心的，因为12个探子里面他们两个都赞成要进去迦南地，而且都有信心可以打败亚纳族人。通常、啊、因为圣经、哦、写的不是非常详细、哦、这一点我也不肯肯定。一般人认为可能加勒还比约书亚可能年长一点点，可能所以他最先10个探子出来报告坏消息的时候，最先出来安抚大家的是加勒、哦、虽然后面耶稣也起来讲话的，但是最开头加勒开始出来讲。所以一般、哦、我们在过去的传统印象里头，可能加勒可能会年长一点点。如果说他年长一点点，或者他的资历各方面都不会比约书亚逊色的。可是后来摩西死的时候，摩西之前向神祷告，问说将来的接任者是谁，神说约书亚、哦、带领整体的这个职位，神说约书亚，所以摩西就派约书亚。如果以职位来讲，加勒好像没有特别的职位，他甘愿屈从在他的下面听他的指挥，一直到他说85岁这一章，约书亚记14章这里，加勒还是尊重约书亚，他跟他请求，跟他讲，当初神透过摩西说要给我的产业，你也在场。你听到了，求你把我该得的那一份产业 给我。约瑟亚就按照他该得的给他，基本上他很尊重约书亚，他没有不平呢。世上人很喜欢争高低，特别是你的地位相当差不多的时候啊，为什么他要比我高？为什么给他重要的职务？为什么不是我？会去扯后腿，不然就是争高低。我们在加勒身上看不出来，所以他有他谦卑的一面，对人谦卑，对神也谦卑。所以当初加勒也一样，约书亚也一样，当初在探子报告的时候他们就讲了，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就同样表示，神如果喜欢会把迦南地给我们。到约书亚第十四章，加勒说，看来我85岁了，后面说或者神要把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给我，不是没有信心，他是尊重神，主权在神呢。神如果愿意，神喜欢，神可以这样安排给我，不是他没有信心，他是谦卑，对神对人都谦卑，难怪可以得到神的肯定。好，我们再看回来约书亚记的十四章这里第10节第10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在这里他讲他现在85岁，他当探子的时候40岁嘛，所以他说经过这45年，这45年他怎么熬过来的？神让我活下来的。他不是说我很会锻炼啊，我意志多坚强啊，我怎么样，一句话，神让我存活的，我的生命在神，我能够活着是神。他就简单的一句话代表他的中心思想。难怪新约圣经雅各书里面雅各是4章15节那里雅各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讲你不要夸口，如果你有雄心大志要做什么事业有什么理想你应该说主若愿意了，对不对？主若愿意可以让我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或者做那个事，重点是你要能活着，你要有生命了，生命在神手中。所以加勒肯定生命在神手中，他非常肯定。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认知，你能够活到今天是神让你活着，我们上次谈过的未得之地，你就不会浪费你现在的时间，不会虚耗时间，你会有目标，你会好好珍惜掌握每一天，都是神给的。虽然年纪会慢慢衰老，保罗讲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心思一天，每天一天心思一天，好像越来越年轻，那就一种突破。肉体难免越来越衰老，可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讲义没有这一节可以补进去，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所以加勒虽然年纪越来越大，内心真的是一天心思一天他不断的进取，到了他85岁的时候，战争差不多快结束了，分配产业了。其实他属犹大支派，我们下午要讲犹大支派得到产业，他属犹大支派。在讲犹大整个支派之前，先单独讲加勒，等于是他是代表型的，很代表型的。所以虽然这样子他要得产业他就要求约书亚说，你把给我该给我的那一份产业给我。希伯伦是三地，所以圣经这样讲十二节希伯伦三地他不断的进取了不断的进取。所以我的第三段的大纲是挑战他挑战但是他不断的进取如果我们要 把这几段、哦、做一个综合。我们或许可以再加一个，讲义没有写，是后来 再想到的。到了十五章的时候，十五章这里有一小段的补充，十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九节、哦、还是对加勒的一段补充说明。后来他真的去进攻希伯伦。那希伯伦有什么困难？我们刚读那个圣经，我讲义有写，它是山地，你要进攻在山上的城不简单，而且它山上有坚固的城。十四章十二节那个对希伯伦的一个简单介绍，山地，然后有很坚固的城，还有最可怕的敌人。整个迦南地让他们去窥探，探子去窥探，最怕的就是亚纳族人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对迦勒来讲，这是个高难度的挑战。三方面，你想老人家还要爬山呢，攻山呢，攻顶呢，山顶坚固城，还有最可怕的敌人。这些敌人在四十五年前他的同胞探子看到都害怕的，其他的同胞听了吓都吓死了，放弃了，不要了。他现在要去挑战那个最可怕的敌人、哦、真的是雄心壮志、哦、所以这个难度挑战很高。除非你的心态很坚强，不然谁想自讨没趣、哦、真的放弃了。那我们在十五章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十五章他进攻希伯伦以后，他打败那里赶出三个亚纳族的族长，十四节，十五章的十四节，还有十五节，他不止攻下来，还赶出那里三个族长，赶走了。整个后来分配产业里面哦，没有人像这样，没有支派像他这样的啦。包括他犹大支派本身、哦、也有敌人没有赶走的。但是如果对迦勒本身，他的产业里面的敌人他赶走了、哦、没有人像他这样。所以他也连，如果跟支派来比较，跟年轻人比较，大家都输他呢。他不但攻下来，还把敌人都赶走，然后得到这个地方。那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后面的一个底壁啦，底壁可能很难攻，所以加勒提出悬赏，谁能够攻下来我把女儿嫁给他。重赏之下有勇夫，俄陀涅出来的第一个士师俄陀涅，后来成为他的女婿，攻下来。那我要附带讲的加勒，就是说他后来把这个城，这个女儿因为攻城，后来这个女儿嫁给他，女儿结婚以后，加勒把田地还有田地的水权上权下权都给他，这些本来是他的，他从此那里到一些恩典，今天他把这些恩典能够分给别人，他像神恩典一个流通的管子。如果说我们用雅各来讲，在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像一个属灵的花园，我们像里面一个小水池，神的恩典好像那个泉水一直浇灌，然后我这个小水池满溢神的恩典，水溢出来溢到别人，神的恩典透过我也流到别人身上，也扶持一些人，他就是这样。所以他不是独善其身，他从神那里领受很多，他也能够把他的一些恩典力量给别人，包括鼓励别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信徒、有时候你看到一些需要安慰的，需要鼓励的，需要扶持的，我们也有不少弟兄姐妹会这样做，就说你把神给你的恩典能力去扶持帮忙别人，就是加勒。好，如果说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我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讲，我们常讲信望爱，有没有？这是帮助大家记忆，所以我特别整理的了。信望爱，他相信神的承诺，神的话，信心不变，永远不动摇的信心。四五十年来， 他追求的目标没有摇动，虽然当中 路途中很多考验，他足够的力量去支撑去承受。我刚讲有神从他内在产生力量去应付外在的挑战，所以他有永远不衰竭的力量。为什么有力量？因为他有希望，目标导向，我要进迦南，我要得到希伯伦，神给他承诺，所以他有一个目标，所以他这个希望。罗马书五章，我们不翻，如果你喜欢可以把经节记下来，五章二节到五节，有信心，你会有希望，然后一连串的碰到考验患难等等，你都不会羞耻，内在的动力产生出来。所以有希望，有目标，对神的热爱，第三个对希伯伦的爱，神给他的承诺。如果他 不爱，我看他没有那种力量，有爱会产生力量，情愿跟随。所以我把它整理很简单的信心、爱心、盼望、信望、爱，综合起来来讲，这是他不枯竭的力量，也成为一个信徒一个很具体的内在。好，我想对老人家一个分享，因为家乐说，看哪，我现今85岁，我要讲三个。如果说我们今天已经列入敬老的这个阶段，我们用感恩的心接纳自己的年纪，用感恩的心向家乐说看哪，很高兴，而不是说哀哉，我没有用。用感恩的心，神让我活着，感恩的心。家乐说神让我存活，牵涉到神观念里面，牵涉到神，牵涉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念头里面要有敬虔的心，在信仰里面好好的栽培你敬虔心，应该用你用敬虔的心来扎根你的信仰。最后用进取的心不断的追求，进取的心我看过一则记事了，这个跟音乐有关，我们在座或者学音乐的可能也知道，说有一个以前有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大提琴家，已经非常出名，技巧很好，世界级的大提琴家，他年纪很大，95岁，已经很出名了。然后有记者问他，你年纪这么大了，你为什么还需要每天练琴6个小时？你已经程度这么好，世界级出名的然后年纪这么大了，你还需要一天练习6个小时吗？他说，我想要更进步，我想要更进步这是老人家讲的话，我想要更进步。我在退休之前，我在景美教会有一次去访问有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后来年纪很大，几年前过世了。我去访问他的时候因为他本来是其他的教会的信徒，很热心的，后来进入我们教会，但是几十年的信仰不变。我去他家拜访，他就很高兴跟我介绍他一些他的宝贝我说什么宝贝藏书了，他的著作整整的书柜几十本大的笔记本，然后他又请人特别去装订起来，整套的几十本，他拿给我看，他说他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一天一章，几十年不止读，还去想这一章有什么心得教训，他还要写下来，写心得，他用毛笔写。80、90岁的时候，他还这样做，数十年如一日，所以他那个笔记本是几十本一套的，我自叹不如。拜托，我是传道人，我还没有那样。他是一个平信徒，每天读圣经，想心得，写下来，还用毛笔，他也要练毛笔， 这样写了整套。啊，我后来因为他拿给我看，哇，内容也不错哦，不是随便抄而已，不是只抄圣经，他真的想出心得，写，哇，这一段有什么心得，他的感想，对错先不管，他就花很多精神，一套藏书，哇，自叹不如，老人家已经很程度很好了，还要再进步，还要丰盛，还要更丰盛，不断的进求啊，追求，好，所以我觉得说像家的这样哦。就像这样，年纪大，不停止追求，啊，如果刚好有机会，可以把恩典还有能力再帮忙别人，啊，所以以上三个小点是我对啊我们年长者一个分享，你要有进取的心、敬虔的心，还有不断的追求、感恩的心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哦，他真的得到了，把希伯伦打下来，约书亚按照神摩西他们所交代的，就把这块地给他当作赏赐，哦，所以他就是一个高度的挑战，哦，他得到赏赐，在他本身这一段特色，哦，我早上的重点在第二段第三段，他的特色还有他的挑战，如果我把它配合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今天呢，信徒在神还有人面前是什么样的态度，将来会决定你的成就的高度。加勒在神还有在人面前，他都非常谦卑，很虚心。即使他职位没有约书亚那么高，他很坦然，但是他的信仰的高度，他的成就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不是都有机会在职位上站在高位上，那无所谓，啊，但是如果我们在神在人面前的态度都很好，按照神的道理，我们将来的成就一定非常高的，神会给我们一个肯定，这是我对家的一个感想。最后我要补充的那个希伯伦，那个是我想给大家参考的啦。他得到希伯伦这个地方有人认为 他是整个迦南地里面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很可能很可能在那个整个地方。那我把那些有相关的一些历史资料，第一个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发生什么事情？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有没有？跟罗德分开，罗德太聪明，属世的聪明，因为他们两家的产业牛羊越来越多，他们就分散了，罗德他就占了那个约旦河那个索多玛这个平原，好的地方，很适合牧养，亚伯拉罕怎么样？他只好信靠神，神给他一个安慰，没关系，吃亏就是占便宜，你没有吃亏了，你会得更多，所以神叫他纵横走遍南北观看，看到地方都给他，那个地方就是希伯伦。所以在创世纪十三章那里，亚伯兰足坛献祭，跟神沟通，祖宗得到神很大的祝福，是那个地方开始的。十八章呢，另外一段，亚伯拉罕接待神跟天使，对不对？后来神应许他，神向他显现，用人的样子显现，创世纪十八章神向他显现，亚伯兰接待，然后神应许他，明年你太太会得孩子，应许，神显现，神应许，然后神要离开，亚伯兰要送神同行，与神同行，在同行当中 神说我要做的事情怎么可以向亚伯兰隐瞒谈心，神把很重要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的神都告诉亚伯兰。所以在希伯伦那里神跟亚伯兰谈心，很好的朋友。23章亚伯兰死掉，亚伯兰开始先埋一个坟地埋葬他太太，后来 他也是被埋葬在希伯伦。希伯伦这个地方啊，列祖三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祖宗他们都埋在希伯伦，这都历史上的渊源。对一个以前的神的选民来讲，这个地方有 很古老的历史，还有信仰一些典故。如果亚伯拉那个加勒他得到这个地方，你看如果在这个地方可以联想到很多祖宗所留下来的信仰的典范，他可以想到亚伯拉罕当时怎么敬拜神、信靠神、跟神谈心，然后埋葬这个地方，想到埋葬嘛，讲到人的生跟死，想到人生死的问题，想到将来的归宿，将来都要复活进入神的国，对信仰都是一种冲击。冲击好，这是对希伯伦的一个简单的历史渊源，我就介绍到这里。我要做一个结论啊，我想今天我不要拖太久了，所以我讲快一点。大概在讲加勒的故事，不是故意的啦，因为他跟耶稣亚是一同做探子嘛，所以大概只要谈到加勒都同时会谈到耶稣亚。那因为耶稣亚是领导者，他们两个是一起的，一起的。如果耶稣亚是的角色预表耶稣基督，那加勒就是他的跟从者，两个形影不离的，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今天跟从耶稣永远一辈子相随，永远不离弃，不离不弃。对我们来讲，耶稣亚跟加勒就像耶稣跟我们，我们要跟耶稣永远相随，一辈子不离不弃。然后他对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还有对应许的中心点就是希伯伦，神要给他，他对这个地方他永远，因为他看过走过还有听过神的承诺，他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怀，永远在心中，这成为他的力量。所以他一辈子不管遭遇多少的挫折他永远不断的向目标奔跑。我们用保罗的话，腓立比书3章13节那个自己翻了，向目标不断的奔跑，我不以为已经得到了，我向目标不断的奔跑。我要结论一个圣经看一下，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的40章30节，以赛亚书40章30节，旧约850页850页，在这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应该是从29节开始看的，就说少年人年轻人也会有疲倦疲乏的时候了，即使你够强壮，你工作一段时间你还是会疲倦，所以没有人在肉体上心智上不会疲倦的。那我们讲加勒，他走旷野路他应该要很无奈的，他是有信心的，竟然被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拖累，陪他们在旷野磨练，然后进迦南地还有一连串的战争，最后还要为自己去攻打希伯伦，他没有疲倦，他的力量很强盛。这个力量我刚一直强调，不是人本身的力量，不是我的意志啊，我怎么样会锻炼我的身体啊，让我强壮，那个有限啊， 这里说楚威是依靠神，所以这个结论哈，等候神靠神的人，他一定重新得力，所以我们的力量应该不衰竭，永远不衰竭啊！依靠神，让我们常常重新得力，向目标不断的奔跑啊！如果能够这样，现在存着盼望，对主耶稣、对神的话的一些盼望，你能够活在属天的目标当中啊！你不断的奔跑，有一天，将来那个日子来到，你会看到荣耀。唱诗434首，434首，430-34首，430-34首。
Oh,